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莲池大师后来一直这个云栖山啊，这个戒律云栖寺，他说他这个莲池大师他自己呢啊，给自己修订了一个修身实事啊，就是对自己的身体啊啊，哪实事呢？第一个，不欺心，不贪财，不使奸，不用魔，不恶贺，不设废，不敬语，不外就是不外道厅乱跑，不逼懒，就是说好吃懒做，不是死，所以他对自己他这个有这种约束啊，走势啊他都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一些修行的这个心要，自己给自己啊有一个约束啊，不欺心。我们这个修行不欺心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深信因果啊，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或者说我们到寺庙来修佛法啊，不要欺骗自己，我出家啦，就是不要欺骗自己。不欺心就是不狂作了，不妄语妄语了啊，不要自己欺骗自己。然后说，你可以啊欺骗别人，你欺不了自己的心啊，我们欺不了天，欺骗不了地，欺骗不了因果，所以要对自己的心要负责啊，对因果要负责。就是说请我们出家，如果要是欺心，上不能孝敬父母，下不能立一尊山，对自己来讲是无没有德行。你想一想，我们好不容易出家了，从小就出家啊，父母把你养这么大，可是能做的呢啊不是佛家的事情啊，那是因果不行。那这个跟世间来讲的话，赚钱养活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那属于自己养活自己，自己赚钱。但是我们在寺庙里面吃的是人家的，穿的是人家的，住的是人家的。啊，父母有没有孝道？啊，尊生有没有利益还欺骗自己？那跟畜生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们一定不能够欺骗自己的心。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修行一定要正道，一定要悟道，一定要修道。我们这一生中不修行的话，实在是对不起良心。只要世间有一点良心，有一点点良心，那说在寺庙里都会道心清净。为什么呢？有点良心，那你观察一下我们在寺庙里住着啊，我们修行呢，如果你不了道，吃人家的穿人家的，可能会对家里的父母都没什么好处啊，跟世间的人比世间不远。说在佛经里面讲，这个人生最苦莫过于袈裟底下是人生，就是说世间人造恶业堕地狱这很正常，他也很快就会出来，但是呢又在袈裟底下还把人生给试出了啊，再苦莫过于此苦，在袈裟底下一定会解脱的。可是呢，你在袈裟底下欺骗自己心嘛？啊，所以在第三经的讲，啊，你披着袈裟在佛门中施出人身，与贴袈裟报身，就是说到地狱下有一个烧红火的贴袈裟抱在身上，啊，要受无量劫的苦啊，啊，这个是很惧怕的。所以我们一个心要不出家，心不修道，想做世俗的东西，但是身上又披着袈裟，就是心不出家，身体出家。所以能穿着袈裟在身上，就像穿着的贴袈裟，我烧得红红的，然后我们这里受种种苦。所以我们要认识到，不要欺骗自己的心啊，这个是非常，我希望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这里，受菩萨戒，受无戒啊，受比丘戒，都应该认识到，你这个袈裟披在身上，不要施术，不要欺骗自己。 那么说有一些句式啊，记得披着袈裟不做佛事啊，不修行啊，在家里吃肉贪嗔痴什么都具足，诶，到寺庙他把袈裟披在身上，他也穿着幔衣在身上，在家里什么坏事都干，这个就是挺麻烦的啊，这个因果是难以负得起的。所以在我们那个恶人不了道，披毛戴锅黄，这个挺麻烦。不贪财，因为莲池大师他应该是对这方面有很深的观察，这样，所以修行为了贪财那就挺麻烦的。贪财包括贪名啊、贪利啊，都叫贪财的范围之内。贪自己的身呢，都叫贪。只要他为自己的感官上他得到利益的，都叫贪财的范围之内。就是自私自利嘛，为自己而去。比如说你像在很多地方你像沿海一带就挺麻烦了，他是做学罗法会呀，做的都为了贪财，这个是因果毫厘无损的。所以从我们个人的德行上来讲的话，就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其实呢，不起心不贪财不只是说我们会不会堕到地狱，就是说对个人自己的德行来讲，他不讲说堕地狱或者畜生，对一个有德的人，或者有良心的人，或者说有一点善根的人都不会在上面下功夫。不是奸是奸，就是敲诈，就是奸诈不用磨就是使用方法去搞钱了，用磨合，用计谋所以这个，因为这个什么叫运计谋呢？就比例来讲，就是说这个修行不脚踏实地，都叫计谋；就是说好高骛远，都叫计谋；就是说自己不修道，装着自己修行的样子，这叫计谋。不脚踏实地，就是说天天讲话天花乱坠的，可是呢自己呢就像脚踏在虚空里一样。雾里看花什么都没有，但是呢讲的头头是道，这都是小计谋，只能骗骗那些渔夫，但是骗不到圣人圣人一看这样，真正圣人呢或者是修行的人呢都是脚踏实地，心愿是很大，但是行为上是很小的，就是说洗碗啦、打扫卫生啦、干活啦、念阿弥陀佛啊，脚踏实地，不好高骛远所以我们修行呢我们这里一个法师挺不错的也立法师，我们智可师洗衣服、扫地晒被子是吧，这个外面打扫卫生干活，这就是脚踏实地的一些行为，就是说做一些平凡之事，这个叫做脚踏实地。我不是什么都不做好高骛远所以我们要觉得就是说做一些，就是天天打坐也不一定，好好呼声断响，要真正实实地做一些事。那我们今天一个法师跟我们一起吃饭一看就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这个菜呀多了把菜吃掉，然后把这个东西带回去分给大家吃，他想的是一些脚踏地很实实在在的事情，这个就叫脚踏实地，就是做一些平常的事情，做一些生活中非常小的一件事情，扫地啊、打扫卫生啊、干活啦、晒被子啊、洗洗碗啦在锅堆里烧烧饭啦，这个叫脚踏实地，不是一天晚上坐在房间里好高骛远，这叫寂寞，自己坐在那个地方不知道想什么，人家给人家感觉呢休息，知道吗？哇，他在房间打坐修行嘞他这个在房间里面不捣蛋嘞他这个念经嘞就是，那么说在生活中呢什么都不干，这个就叫寂寞用小聪明糊弄别人，让别人家看到他好慈悲，让别人家感觉到他好修行，其实呢一点都不会脚踏实地所以这个呢叫，所以这个莲池大师 他这个不用抹，就是他是人家问他，他说啊，后面这个公案里面他说，我这山上有老虎怎么办啊？吃人了呢？他那个莲池大师，他不是莲池不说，你念咒子啊，然后你拜佛啊，怎么样的？这叫寂寞，知道吗？他这个一想，他我又没办法，我也是反复啊，这就觉得他彻底。他我只会念阿弥陀佛啊，所以呢，他在天上下雨，老是大汗，人家求他，他我又没有神通啊，我也没有办法让天下雨啊。不像有一些用寂寞的人，他好像他有办法，是吧？啊，我可以让你天上下雨念龙王咒，念什么咒？你搞了半天，是吧？又大台啊，又祈祷，搞了半天，啊，天也不下，啊，哎，莲子大师他就是很纯洁的一个人，我不会呀，我什么都不会，哎，我念阿弥陀佛会，我就救他师弟的，这个叫做不用抹，就是说非常踏实的一个人。就是给为什么称为一代祖师，你要碰到这些祖师啊，很单纯，很单纯，不会有那么多废话，不辱窝啊，不要犯国法啊，不要辱世，不要占是非，这样不要辱祸啊。我打个比例来讲了，车子翻了，然后你再看月老，那个地方打架，你钻进去干嘛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啊，这个地方一团人，你钻进去，那个一团人钻进去，你说你干嘛呢？叫不辱祸，不要去啊，这个攀援，不要去接团体，不要到处往人家反家里跑，不要到处去拉关系，叫入祸，知道？你早晚会把这个把你心搞乱，也把人家搞乱。所以呢，他往往呢是很多事情逼。你看弘一大师啊，他说只要见了好多人，他都逼着走啊。见了有很多人在讲话，他把头低着，他也不会说他逼开走。弘一大师都逼开，绕道而走，不会给你看到那个地方好玩去钻进去，所以叫不入祸。所以我们尊生有一个习气，看这个地方一般人就钻进去，那个一般人就钻进去，这个叫入祸的人。这样的人一定是非多，会跟我带来很多的麻烦啊。所以具师呢修慧呢啊，见到很多人叫逼啊，不奢侈啊，不要乱花钱啊，不要太奢侈了自己啊，不要乱什么东西就把钱乱花，把钱运在刀口上，不要锦上添花，要歇中生叹啊。就是看人家那个买了好多花，他已经买，这不要去做这些事情，都是奢侈的事情。寺庙里佛像有一点花就可以了，不要考虑太多。然后他也买花，哎，你买花，我也买花，搞得好多好多花摆在那，你要把钱运在刀口上，运在利益尊身上，要真正实实地做一些事情，不要做那些虚假之事。寺庙差不多就可以了，不要搞很多那些华丽的东西，是吧？所以在身上穿一点淡淡的衣服就可以了，不要太搞那些华丽的东西。啊，寺庙呢以成就为庄严，啊，不是搞很多这个贴上画那个贴上画，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寺庙越单纯，你看灵岩山那个寺庙，它的寺庙到现在还是旧旧的柱子，你要到那个殿堂里去，它就是几根柱子撑着，还没什么东西。可是我们现在搞的寺庙太华丽了，就是这是莲池大师所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寺庙修的几百万几千万这种奢侈的状态，消耗老百姓的钱，就是一起消耗我们的精力。我们花很多的精力去赚钱，花很多的精力去为这件事，我们不如呢啊，这个去念佛，拿钱去做救济，像灾难现前我们去帮助他们，就是说把钱运在这个，也许在那个时候人特别是人没有钱嘛，就是说这个大家都很贫穷，所以很多人都需要钱用，所以我们如果有多的钱呢，有多的钱可以用在救济上面，或者说翻身啦，或者莲池大师是最喜欢翻身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不近于舍，难于啊，就是于不见，不近难舍，难不见于舍。我们比丘戒里面就有这条，就是跟愚众讲话不超过其身的，但是菩萨戒里就没这样说。 所以当然为法故没有关系的，就是假设是请法师讲课是可以的，不要啊见男见女远而避之。怎么叫避之呢？就像跟愚钝接触，男钝跟愚钝就像举着火把啊，逆风作火啊，就是说他这个风是地里这边吹的，然后这个火把对着他，你又也可以照亮别人嘛，其实把自己给烧死了啊。逆风就是对一风泼水杀一生的，就是说你对虚空杀水会什么样，结果呢风那个水全部吹在你身上。就是你要常常亲近雨亲近狼，就喜欢狼喜欢雨，知道我想就是不断的要跟向男生靠人，这个都是不好的现象啊。不是你诱惑他，就是他诱惑你，不是你在这个诱惑我们，我们可能都没有诱惑心，但是我们心中有诱惑，就是我们八十点钟无尽的这种诱惑自己看不见的，好像我是亲近善知识啊，我去这个向往大丈夫啊，我亲近出家师父啊，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的心里面这个难于这种呢，讲话讲久了或者跟他们接触接久了，慢慢就会产生感情，而这种情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根本啊。就是说难于是生死根本，难于是隐呢，延续是意根呢，就是说意根是由六根组成的，就是说我们的意根怎么出来的，是六根的整齐，就是说意根可以摄持六根的六根有一点错相，那你意根都会死。你比例来讲，眼睛看到的很脏不喜欢，马上意根就有舍的这个状态，耳朵听到声音哎不喜，意根就有舍。如果你眼看舍喜欢，耳朵听声音喜欢，只要有一点春相都可能舍得掉，就是说眼就是舍身相会成，那个人好看啦，声音又好听啦，鼻子又好闻啦，嘴巴讲话声音好听啦，手觉得他身体又漂亮啦，又柔软啦，然后呢他这个身材又好啊，然后你的意根就会对他升起强烈的执着，这个叫的淫欲心，它就是意根。他说圣乃至于呢眼耳鼻舌身，所以对男众跟女众这个有色声香味触法，有一点春夏都会有一个制止。你比方来讲年轻的女众他不会对一个老头子产生爱意，很少，为什么呢？因为色不好看，是吧？哎，但是听到声音很好听，就是说一个老头子讲话声音特别好听，我们会生爱意，但色不好他会有制止，这个颜色一睁开眼睛就难看，他就不会喜欢。哎，声音好听他又喜欢这个，或者身上有汗味，或者身上出来的，或者说身上好脏啊，或者说皮肤发旧，这些呢都会让我们有一个制止。那年轻人跟年轻人同等的相邻，他就比较危险，就是说都是一样大的岁数，这个就是比较危险的年龄。他说这中间久了以后就有爱意出来，所以呢就是说过去走师们才知道这种祸啊，就像手就是火把一样会烧自己的手一样。他说给予着提前也给一个警示，就叫远离。在一般的情况下不要接触啊，一般情况下就是说如果有事情有困惑可以接触男众啊，请男众给我们开显。如果你没有事情啊，最好不要跟男众接触得太近啊。所以跟男众讲话的是眼睛啊，不能够眼对眼的看着，知道？要眼睛看着自己的鼻尖。所以呢，这个身体跟男众站在一块的时候，最起码要离开七步啊，离开七步啊。过去有一半愚钝。不见愚钝嘛，就是不对愚钝不要去走近啊，你就说他距离一定要有七步之内就不再近了啊。就是说这个跟男众以后你们经验，就是说年轻的愚钝跟年轻的男众，当然老师傅是没有关系，那些大佬没有关系的啊。有一个只要就是年纪很大很大了，年轻人去照顾他，不能说他没有，但这里面他有一个自然而然的相隔。但年轻人跟年轻人这块就不可以，必须要与这个 啊、中间要有七步之差，要去七步，知道吧？不要太近。啊、愚钝有一个毛病呢，就是说他想我对人家恶德讲悄悄话，知道？他生怕被人家听不见一样。他其实他也知道听见，他是非要对着他恶德说啊，巧就巧对恶德说啊。所以这样就不好。所以莲子大师是规约束自己啊，不近于众啊，不外就是说不外跑，就是不在外面去逛街呀，知道？我今天到了去吃饭，我们请禅正法师啊什么，然后今天接下不到街上去走啊。啊、不到街上去走，就是不闲逛，就是接下的时候他就是贵族，是吧？就是说我们出家人没事情不要到街上去逛市，这个是什么人呢？只是那些市井之头。如果出家人没有事情跑到街上去看，你又不求美又不求利，这里面的东西很多跟你没有关系，跑到街上跑干嘛？只是有市井之头，就是烂子，知道吗？世间那些公子哥们啊，穿着长袍，打着扇子，在街头上，从东走到西，从西走到东，这样烂子，啊，市井之头，他看人家处处，那个在赌博啊，又处处在叫，他也趁头看着，看人家在斗出去，他也在看人家斗出去，这个都叫市井之头。那我们出家人怎么能有时间是逛街呢？是吧？应该参禅问道，就是如果我们要到某一个地方，经过那个地方。啊，经过那个地方，眼睛要眼睛半倍呀、啊，是吧？眼睛看地下不超过七尺啊，对吧？你总不能在里面东张西看了啊，这样都不雅观的。就说我们出家人走到外面，走到街上去呢，啊，这个在街上不要两只头看，要低只头看作七尺之后，七尺之内、七尺外不要看。所以那外面男男女女穿夏天穿衣服都很薄的时候，那你眼睛就一定要收住了。因为人家穿衣服的愚人穿衣服都那么少，你想一抬杠，那你天天犯特修罗罪呀、啊，知道吗？特修罗罪就是看一眼要堕地狱一万年啊，就是看一眼，就是那愚人把衣服脱得光光的，你看一眼堕地狱一万年，看一眼堕地狱一万年，这叫特修罗罪，是吧？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夏天是不能出去的，夏天不能出，因为夏天是这个衣服穿的很少嘛。按照规定来讲，夏天出去的话，外面那个怕我们踩蚂蚁呀、啊，是为了护念众生的生命。但是现在外面马路也烧得很干净，但是还是有很多的生命的。其实呢，我们不讲大悲心，就护念自己的心都已经了不起了。你现在外面人，过去古代的女人穿衣服都是很多的，现在男人穿衣服很少，现在不同了，现在男人衣服穿得很多，女人衣服穿得很少。那我们在外面走路天天犯特修罗罪，是吧？所以呢不要在外面去狂，你说哎犯相了然后就跑出去啊，你说我是愚钝没有关系。我有看到一个愚钝呐、啊、我问他我说你见到愚钝跟看到愚钝长得很漂亮会不会有什么念头啊，他也觉得好喜欢。愚钝看到愚钝穿衣服穿这么好，他也有念头生起来，就是说不要以为愚钝没有关系了，愚钝照样有念头了，知道吗？因为那个相貌啊都会让人动心的。所以呢特别是在夏的时候啊，不要外出，不要在那马路上逛，特别是一个人更不能逛。所以男众跟愚钝啊更不能在外面逛，是绝对不可以的啊。所以呢尽量避开，就像我们无量寿是有男众愚钝，现在也躲不了，因为杜林寺那几百个愚钝是吧，一天每天都有上千人在那地方，男的愚钝天生分不开，没办法。但是呢我们尽量的啊避免这个男愚钝造地狱之因，因为所有堕地狱的都是因为男愚钝，是非也是这个地方的。你就是说我们出家人，你说我啊现在感觉了，就是说我都不敢对愚钝好一点，我稍微对哪个好一点点马上就有是非出来，我都躲躲避，现在愚钝我都非常躲避，就是说我要对哪个愚钝好，哪个愚钝就一定会受伤害，我要对哪个愚钝稍微好一点就编个结怨，师父怎么对他那么好，马上就有诽谤心出来。我现在不敢对任何人好，我也不希望有任何来干扰我，为什么呢？因为你一到我编给他，师父就出来了，人一讲就，因为人小沙弥可能大家都不看着， 但是你盯着我是盯得很死的，知道吗？我要跟谁讲几句话，编个短度的，哎，师父怎么跟他讲话，就是这样的。所以我现在非常恐惧。所以看各种讲出家人是吧，是寡妇，寡妇面前是非多，所以我要把我们给守住，愚钝最好不要到我那个地方去，去了以后你对我多看几眼可能多危险。所以就是说这个还有一个呢，不比懒惰啊，我们就是说他就是说要这个人要勤快嘛，就这样，就是说去啊，不失时。我们修行呢就是说啊，做什么事情敢做敢为啊，比例来讲人跟人之间啊，在商店呐、啊、或者这样，不要老是啊倒退，说的话呢一定要做，或者说答应别人家你不能够不做，或者说啊约到跟某一个人去参学，你不应该呢啊这个让人家，就是社会上来讲呢就是说啊叫什么啊做什么事情不能够自己啊，就是说我们有一位大德就是居士啊，他每次吃饭的时候啊，请人吃饭他不会说到最后，他都在之前过来，就是说不是死，他会给人感觉说很虔诚很尊重，给人家很尊重，不会让别人家呢就是在被别人家嫌自己很伟大很高大，然后在被人家嫌面子去了，他都会时时刻刻都很恭敬很尊重啊。所以大师呢对出家的这个要求啊是非常非常的严格啊。所以呢这个你看对出家者也是比较严格的，就是说啊，第一呢必须要有父母及亲之人甚至寺院啊，他不是说你跑过来就让你出家，他必须要经过一些审核。就是说我们这个弘一大师啊对出家你这个要求啊是非常的严格的啊，不像我们现在像剃头部一样，你来了就给你剃了，对吧？现在好多地方都不经过审核，特别小庙啊、喜欢想出家人，他不经过一年的审核也不经过考察，他家这个人什么样就给他头剃了，结果在寺庙里败坏佛教的名声，因为他的德行不行啊啊，这个给佛教带来很多的麻烦。他说不经过父母同意，以前我在多年寺受戒的时候，上戒堂的时候父母追过来硬从戒堂上拉下去，对吧？就是没经过父母同意啊，这对父母不孝的行为啊，就是说一定要经过父母或者亲人呢送到寺庙来他才会收。所以这个呢就是说我们都应该去，以后大家要去在外面受徒弟啊，这个徒弟啊一定要父母，为什么？一个对父母不孝的人真的就是说这个，那我们以前出家的时候都是对父母不孝方便出家，但是我们在寺庙里，他说后来我们经过佛法的这个熏陶教育啊，对才知道对父母的孝道。也许我师父啊看到我，但是我也看到很多这个啊出家人，就说这个好像出家了父母也不管了。释迦牟尼佛在教法里对父母的孝道是放在第一位的啊，孝敬父母，见识师长，修十三业，他第一个叫孝敬父母。他说我出家了我可以不孝敬父母了，打着这个你看菩萨戒第一条就孝敬父母，是吧？那我说对父母不孝，你想一想，妈妈要出家了，然后就是说我出家了不理父母了，我可以对父母不孝了，然后自己他们俩生病了好修行，自己家里父母天天仰望着我的孩子到哪里去了，找不到，一辈子都没找到，到时父母冤枉而死，就是父母死的时候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在哪里，而你跑去出家好享受好清净好有面子还做了饭账，可是你的父母回去看都没看一眼，让父母这一辈子在遗憾之中。所以我们一定要对父母孝道，如果你出家了你就应该要对你父母赶快的打个招呼啊！你像我出家以后常常我所有的这个衣单费钱我都是寄给我父亲的，对吧？还每天写信给我父亲，就是感觉到以前不孝，然后通过修行过程向父母忏悔 啊，就是，所以每到就八月中秋节，我就坐在大厅面前呢，我就是写诗来思念父母，是吧？写的好残忍，就是自己看都哭，就是让对父母的这好像对不起他。所以我修行，我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啊，有一股父母的这个鞭策，我就说我要对得起我的父母，我不能不修道。因为我对父母不起，我又没有养过父母，我父母把我养这么大，我到寺庙来参学佛，我又不能，我要不成道，我要不解脱，我要不要于法修行，我怎么对得起父母呢？那跟畜生没什么区别啊，一个跟畜生没有区别的人旁边要坐，那不是讲得不好听，真是无念之勇了，就是说根本没有脸活在世上，干脆死了算了，我就这种感觉。所以呢，对父母一定要孝道。如果你要出家很多年对父母没有孝道的话，你应该打打电话啦，或者写一封信啦，或者是回家看看父母啊，一定要啊。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这些啊。莲子大师他要求出家前就应该对父母的孝道啊。第二个呢，要经过审核，他是不是忤逆不孝，就是在家里嘛杀父杀母啊，忤逆之罪的人啊，这样的人呢啊，经过审核以后的话，发现这样不善之人啊，不宜留他。第三个，犯罪逃脱，在世间杀了人，做了坏事啊，为了逃脱啊，跑到庙里来了，他经过审核。第四，非事逼贫穷啊，就是说被事所逼啊，就是人家强迫他出家的，就是强迫他出家的，或者被逼迫贫穷以后出家这样的人。非心头犯意，就和到寺庙了，哎呀，就是很多在寺庙的真好，寺庙的也好享受，人家这样这个心头犯意，在世间劳动干活赚钱养活妻子，他觉得好累，哎，到寺庙了就享受清福，这样的跑庙来出家的啊。还有的呢，非真为恶事，非真为恶事，就是说，这个造恶业啊，就是造恶业，非身属大家，就是奴隶呀，就是，所以就比那强盗就是恶业，他真就是钱呢。他是一个强盗啊一类的人，他是审查这些人啊，身属大家就是奴隶，他这个身体啊是奴隶一类的人，因为佛教里有十三尊者不能出家的，就是。还有呢，非真为恶事，非身属大家，非服债不还，就是这个人欠人家的债务是不可以收的，非家园为了则方可。家园未了，就是说家里的姻缘没有了，假如有妻子有孩子，你不能出家。就是，那说他对受戒的人呢，他必须要把功课要背会各方面，他是有这个写在课堂里面啊，有这个规矩的啊，所以他对这个出家的要求和这个修身的啊这些规范啊自己啊这样。我大师一生中最尊的是什么？就是戒杀放生。他以前放生，我听说啊，是不知道是不是他。以前当官的时候，他把这个官钱拿去放生，是吧？好像是他。就是他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是不是莲池大师，他当啊，哦，远明是哦，是远明寿禅师啊，是他。他说，但是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学习，就是说他做官的时候把这个钱啊放生，后来抓住要杀掉他，他说一点都不捆住。后来黄玲就心里想，那这个为什么一点捆住都没有呢？就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拿了这个钱放了那么多的生命，我一个人死了又算什么呢？所以皇帝看这个人还是什么办法，他又不想杀他，觉得是个好人，他 那就就命令他出家的，这样的，就是。所以莲子大师自从这个在参悟以后啊，离修静也，他说这个他修静也跟他年幼的时候有一个因缘非常有关系，就是他的邻居啊，有一个婆婆啊，一个老婆婆，她每天念佛千身啊，受千身，常年不怠，所以那个莲子大师就问了，他说你为什么这样的去念佛啊？老太婆说先父，他就是他的老公啊，就丈夫，因持佛命，就持南无阿弥陀佛，年终无病，到临命终时没有任何的病苦，然后呢愚人一共而别，就是说用手抬起来给人家打个滚就往生了啊，滚手而别，就像我们哎，我往生西方就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公案是非常多的。所以这个在我们，他就是这种因缘，莲池大师深受启发，然后呢就起心净土，就是说念佛，就是他就一个婆婆就看到老公念佛的时候啊，这个临命终时没有病苦，然后死的时候临命终时用手给人家打个做个揖就往生了，这么快。然后这个公案也非常多，你看如果大帖讲啊，他念阿弥陀佛到临命终时啊，大帖讲叮叮当当九念成钢，是吧，这个就是说我的愿已了，就往生西方了，是吧，他就是就这样仗着往生了啊，这样的人也非常多，就是我们这个有一个居士年里面好多婆婆都仗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了。那但这件事情对他这个启发很大，他说在我们中国很多像神安大师啊，他观察这个他修行也很厉害，等着上大少部经典，也通达这个教义，但是他约定看一个比丘啊扑地而死，就是一个走路好好的呵呵声，然后一巴倒就死了，很想触动他的身心，他感觉到往生才是最要的。他说因为我命也不记得，因为连那个神安大师也是活了49岁，好年轻就死了，但是他看到这个比丘死了以后呢，他就自己这个身心很大的震动，他赶快念佛，死不待人，所以呢他就带着他的弟子啊，把这个有一个叫发菩提心心文，这个发菩提心文是对出家人发愿的啊，说这个以菩提心来念佛，所以变成他当时好像是燃指供佛啊，所以这个很多的因缘会令我们对这个，你像这个天童寺有一位老禅师，他参禅了很多年到了80-90岁了吧，不知道大家都是现在的不是过去的，他说因为参禅了几十年，后来闻说无量寿经，听了无量寿经以后啊，这么好的一部经典，他说这个解脱这么方便这么快，我们修行不是要解脱，我搞禅宗搞了几十年了，说这个解脱多快，他马上就放弃了他参禅，然后把无量寿经给背下来了，都80多岁了，还是比丘，把无量寿经背下来专念阿弥陀佛，这个发心力量很大，就是说这个发心的人呢，他在某一种情况下触动心比较快，他马上就生根发起就愿念佛。那我们现在你看就是一部金刚经啊或者普贤都背不下来啊，我们一到寺庙来就念阿弥陀佛嘛，念阿弥陀佛叫他背无量寿经都背不下来，叫背阿弥陀经也背不下来，念阿弥陀佛还向外心向外求，是吧，真觉得外面还有风光啊，人家从外面进来了你还往外面跑，还仰仰看着外面，你像这个过去叫做谭鸾大师吧，叫做大师，他修仙20年，所以20年以后到了那个到了洛阳，哎呀就是北马寺嘛，看了观无量寿经，好像就是 光就，哎，他这个成佛真快啊，是吧？所以呢，就把他的修仙二十年的经典书全部给他烧了，然后仙也不修了，马上就修念佛净土方。所以谭鸾是谭鸾大师，好像就是专程念佛啊，后来还写了很多书。也就是说，善根比较成熟，他一闻到啊这个法，就觉得啊马上就触动他的善根来念佛啊。像这样的公案应该都是非常多的。你像这个很多的走神，像智者大师啊，他对着通教的人，通真通教的人，他说自己是净土宗的走师，以专一念佛。还莲池大师、圆满寿大师，还有这个我们这个行坤大师，他们都是参禅，都是很厉害的，对道上的分。你像偶一大师这些人，都是通真通教的人，但是他都选择念佛。而念佛他的这个什么地方这么让他这个向往？所以我们要真正的深入进藏，就知道净土法门不可思议。所以像我们要是像参禅啊、修密啊，我也是教者，你知道打坐我也很厉害呀，是吧？我要是我现在打坐，我文件可以打得下去。要是不捣蛋，我现在发现我自己不捣蛋，文件可以啊。这个参禅我也可能我要参禅很厉害的，就是参我只要五秒钟我就可以进入到禅境中，就这样一闭眼睛一凝神，我现在就可以进去，也就是说瞬间就可以到禅境中，到进入到三昧中。但是呢，我会放弃他念佛，我知道念佛不可思议，是吧？我其实我要到禅堂去，我发现没有几个人能比的跟我来参的话，他比不过我的，我很快就进入到定力状态。就是说这个我为什么放弃我傻乎的念阿弥陀佛呢？我连个三气我都念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三气没有关系啊，反正早晚要死掉的，是吧？所以对佛的这种信心呢啊生起来，他为什么？就是我已经明了了佛的这个功德嘛，我明了佛的实相嘛，我了解了真如，它是超越时空，超越我们境界，超越我们的这个妄识。我们现在都是在妄识上面打交道，所以你修禅定功夫、修四禅八定，都是在自己的这个妄识上面、境界上面下功夫。所以念佛这个法门，并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么差啊。所以这个念佛就像太子一样啊，而说你如果不念佛，那就像纯子一样乞丐。所以智者大师在这个闻到这个鼓声，当时在由五台刚文殊菩萨放光，在北日金师啊和这个凡孝爷的禅师有所悟，后来在这个登昌归途中听到这个鼓声而大悟，开了大悟。但是他开了大悟也不是他自己讲的，是寒山大师讲的。寒山大师认为莲池大师写的这个机子就是开悟的一个机子。他说二十年前是可以三千里外欲何起，焚香真见吧，魂是梦父母坤真是与非。他说我二十年来一直对这件事情我没有参破它，没有看透它，就在禅定里讲问念佛是谁，就说没有。他说为了这件事情我跑遍了大概有三千里路，就是在外面去寻找，都没有遇到奇迹，也没有开悟，也没明了实相啊。有一天焚香突然悟了道以后呢，才知道这个世间呢斗争，就是说就像这个他这个讲的，就是打仗啦、兵谏啦，互相斗来斗去的呀你争我争我夺的这样打仗，原来是一场梦而已。他又讲了伏魔坤真，佛跟魔两个真，一是魔啊，一是佛啊，就是坤真是与非。他说佛哪有佛呢，哪有菩萨呢，因为悟到心法嘛。 实际上这些父母都不存在了，啊，所以这个莲子大师在2055年啊，啊，他在才在云栖寺，也就是公元1571年，现在相当于啊这个500多年了嘛，是吧？大概五百多年，他说他在这个杭州见到这个就是栖云山云栖山安住休息，山里面接毛，但是呢他底下有一个，他常常到山脚底下去栖尸啊，一直养命，但是呢这山上呢有虎，有老虎，我们以前东林寺门外啊叫虎溪，就是说东林寺慧远大师30年不出这个虎溪，有一天慧远大师圣陶渊明陆秀静在虎溪的时候不小心踏过了虎溪，这时候那个山上的老虎就呼呼的叫啊，这些老虎就说这些老虎都是护着慧远大师，就是慧远大师一出这个门马上就叫起来了啊，所以慧远大师门口啊啊，这个走私店里面其实过去有两只老虎，就狮头雕的虎啊，也代表是一个护法。但是呢这个山上有虎常常呢啊伤害老百姓，当时很多的人呢就跑去呢向这个大师啊祈求啊啊做虎事，但是大师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不会做，就念阿弥陀佛，然后常常念阿弥陀佛慈悲心啊，生活后来这个老虎已经没有了啊。听说莲池大师在那个地方，老虎啊跟他陪坐，就是莲池大师坐在那个地方，老虎坐在边啊。我还看过这样的照片啊。后来人画就是，后来那一年啊，大旱，这里干旱。干旱的时候呢，老百姓就求大师，因为大师在肩膀嘛，也没有很多的人在肩膀，所以请大师给他消祈雨。大师说我没有本事，也没有神通，然后我只会念佛。所以他是哪一个念佛语呢？就在田饭里面就念南无阿弥陀佛，念着突然的晴天啊，这个云彩就过来了，然后就下大雨啊，就老不现的对佛法升起巨大的信心，就是说走失在那个地方他就是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圣人吗？圣人老虎也好，万物皆有灵性，知道吗？一草一木，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花都开开，天都是晴朗的，然后小草都变成绿色的啊，整个的世界都产生，就是说不管是有情是无情都发生巨大的变化，天人百物都会现前，山河大地都会变化啊，地狱都会空掉。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啊，莲子大师他是圣人，德行感召啊，就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地上菩萨德行尽登天地，就叫摩揭连，摩揭连了，就是说摩揭连孝感动天，就是可以感动天地，但是啊，他不能斗恶鬼道的魔亲，要靠大众的力量。但是只要世间要出现一个圣人的话，地方都会出现一些吉祥之象。比如说啊，这个无量寿师在这个地方啊都会护佑这一方啊。啊，很多人说哎呀，今年这个大水啊，我们沙口一点灾难没有啊，然后这是对瘟疫啊，我们这个地方连一个瘟疫都没有啊。你们发现吗？只要有寺庙的地方瘟疫都很少，啊，就是你不管到哪个地方，只要在寺庙边个周围几乎都没有瘟疫，对吧？你看沙河一个瘟疫都没有，对吧？所以有寺庙的地方就有神在护着。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前遇无情藤原俊之，你要相信啊，这个你像树，这个树啊要死了，然后你拼命的念大悲咒可以把树念活，因为大树也有灵性，知道吗？你给他念大悲咒他就活起来，所以虚空那大地音念往日咒念阿弥陀佛他都是有灵性的。所以人聚在那个地方，就是说啊，你寺庙聚久了，就是说大家天天在念经， 念完以后大家走了，然后这里面念个十年或者一百年，然后这寺庙荒掉了，然后还一个人跑进来还是有感应，这样就会受到佛菩萨的护佑。就是说虽然是无形，但是还是有理性的，是因为我们念经会跟他会感应上。所以你看我们是一个辅助给你啊，是个念辅助，念辅助大师加持过的 啊你不要以为在街上买一个那不一样的，他是既然是无情都有理性的话，那我念这个把这个辅助念念给你。他说有一个大师嘛，虚远老和尚有一个念辅助被一位出家师父得到了，后来他到了西藏，到了西藏见了活佛，他就心里想，我把虚远大师的这个辅助请活佛加持一下，行吗？结果呢，那个活佛拿在手上的时候啊，他就吓到跪在那个地方，然后放在那个佛台上进行顶礼，他就问这个佛珠是从哪里来的，然后他是星云大师啊，怪不得这是圣人之物，他就无上的顶礼。也就是说，这个虽然是无情，可是为什么这个活佛居然知道这件事情呢？知道吗？所以你不要看无情，他还是有灵性的，知道？所以有一个人呢，晚上做梦，晚上做梦呢，他梦的呢，整个的世界变成大水，马上就要倒塌，他感觉非常惊恐。突然空中一个念佛珠跑出来了，你们说那个念佛珠在空中转以后啊，突然他梦中的那些水灾就没有了，然后恍惚于前，他吓得要命，醒过来发现他手上拿着一个佛珠，知道吗？所以证明说万物皆有灵性，你不能怀疑他。所以你身上带个佛珠啊，带个什么东西还是有缘的，是吧？所以我们这当然就说佛珠啊、人眼咒啊，或者这些咒子挂在身上都是有用的。像慧理法师也挺赞叹这个的，说加持过的水、加果子的苹果，在寺庙吃的是苹果，因为你不信他，他就麻烦；你不信他、怀疑他，他跟你感应你，因为感应不上了。他本来是可以跟你感应，感应不上，所以呢，加持你加持不到你心里面去。如果你对他深信，确实有加持，知道吗？所以我们大家都在加持上所生的人，就说你对财富不信，那你生根不一样，就说会你对善知识不欢喜，我会落于边地一层，落在边地，无量劫遇不到佛法。为什么呢？因为对他不生信心嘛。财富不就是个地厚风水组成的吗？但你对财富不信怀疑，会导致于你无量劫。你对出家人是怀疑心吗？不管我是什么人，就外面一个出家人，你对他是怀疑心，你不问他就是怀疑心了。那这个怀疑心导致于你呢，到边地就是非洲啊、俄罗斯啊这些地方，没有佛法的地方，白方，这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修行的障碍。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善知识所加持的功德，所以这个我们哪个地方大旱呢、或者说哪个地方有灾难呢、所以带着大家这块饶饶苦啊、念念佛啊是有用的，不是没有用的。不要懒旱，不要懒惰有的居士会带到我们到他那个村庄里面去，然后抱村庄转一转念佛。那有人唯心利人呢，就说这是安慰众生心的，他对佛法没有信心的就会这样讲，知道吧？就是我送一个辅助给你，我为什么送个辅助给你呢？我送给你辅助，人就很欢喜，他心里就是在想，这样你欢喜就可以，这是给你的信心嘛。他认为这是他给的信，他不认为这个珠子有价值力，就对价值力有怀疑心，他自己都不信。他说我拿珠子给你，这是给你一点信心，并不是珠子有，其实给你信心，就是对他的对于情与无情都有灵性的，他不相信，他只是相信物理心理学，或者说他是一种逻辑思维，人间的这种思维，他不相信这里有佛存在、神存在，不相信万物跟我们心是沟通的。所以善恶大力皆是菩萨，你信不信？就是说如果信到位的话，我说这个虚空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悲心，然后法界是阿弥陀佛的功德，然后这个时空是阿弥陀佛的这个无量观寿，那你信不信？ 你说这个时间空间的是个物质现象，你怎么会对阿弥陀佛生信心？因为你不信他，你认为这是哦，这是安慰心吧，这让人心做善吧，这让人心清净吧，你把它当做一个唯心的这个思维，那就麻烦了。佛法不能用唯心来说的，它是真实的。依然说，所以我们见到佛像、见到佛珠，或见到法事，或者见到佛法的任何的一块砖，我们都应该生神圣想、恭敬想、忏悔想，要生无上的这个供养想，要有这样的心态，你才能跟佛菩萨感应。感应这种感应，慢慢的感应就感应到心里面去，知道吗？因为你看到的虚空就是你的心，就是你的心啊，它是八的，是吧？既然是心，它证明它的生命在哪里，你就是它的生命啊，知道吗？你说虚空会不会讲话？你讲话就是他讲话，因为你就是他的缘起呀，是不是？我现在会不会我会讲话，证明地球会讲话嘛？因为我是地球，我就在地球里面啊，是不是？也就是说，你就说这个上这虚空有没有佛性？虚空有没有佛性？你就是他的佛性呢，你的自信就是他的佛性啊，是吧？你在哪里找佛性呢？就是说你看到他，证明他有嘛，是不是？如果你看不到他，你就讲他干嘛？你用看到他的证明他有吗？所以佛性无处不在，因为就是你的自信，就是佛性。所以这个啊，从这个莲子大师身上啊，我们去观察感应道教佛法跟我们相通的一个联系啊。这个明天开始讲这个智门正行录啊，这里是特别有意思的，所以都是讲一些祖师的情操。阿弥陀佛。